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罗马书第五章，今天我们读第六节到第八节。保罗告诉我们，达到荣耀的路是要经过患难，生出忍耐，再生出老练，最后生出盼望，而这盼望就是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彰显出神的荣耀。因为盼望是长出来的，也是必定会达到的，因此我们不会落入羞耻。就是在我们经历患难的过程中，我们也不会觉得羞耻，因为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神的爱带来神圣的安慰和扶持，帮助我们在生命的道路上能够持续的往前。接着保罗就帮助我们看到，原来这是神老早就计划安排好的，为的是要拯救世上的人类。原来神的动机就是爱。在称义的论述和例证中，保罗强调神的义，也就是在这个过程的每一个细节都必须合乎神公义的标准，神才可以白白的称人为义，因为他牺牲了自己的独生爱子。保罗把我们带回神原来的动机，就是爱。就好像耶稣基督自己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说的话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赐下他的独生爱子，动机就是爱世人。我们来读第六节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软弱就是没有力量，没有能力，不能够达到神原初造人的目的，也不能遵行神的旨意。因着先祖亚当的堕落，每一个亚当的后代都成为罪的奴仆，没有能力抵挡罪的诱惑和试探。就在人无法拯救自己的光景下，基督就按着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。在以弗所书一章四节就告诉我们，这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制定的计划，也就是在人被造之前，当然也是在人犯罪之前，神就已经定下了救赎的计划。在加拉太书四章四节和五节，及至死后满足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以下，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，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。时候满足就是神所定的日子来到了，神就开始执行他的计划，而整本旧约就是神执行计划的描述。神拣选以色列人，就是要从他们当中产生出亚伯拉罕属天的后裔，也就是神指着天上的星告诉亚伯拉罕，他的后裔将要如此。这记载在创世纪十五章第五节，亚伯拉罕信神，神就以此为他的义。天上的星星很多，但神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，这个后裔用的却是单数的。保罗读经很细，就在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这么说，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，神并不是说众子孙，指着许多人，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，指着一个人，就是基督。原来神带着亚伯拉罕看天上的星星，并且说你要得着后裔，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。当然之后再借着耶稣基督产生出许多新约的圣徒， 都要成为那些数不过来的星星。所以新约的圣徒都是亚伯拉罕信心的后裔。亚伯拉罕之后，摩西被兴起，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。约书亚被兴起，带领以色列人进入美地。大卫被兴起，建立了以色列国。后来以色列国灭亡了。所罗巴伯又被兴起，带领人回归耶路撒冷。在旧约中发生这些重大的事件，都是为着一个目的，就是在神所定的日子，童女玛利亚能够从圣灵怀孕，生下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这个名字的意思，就是要把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。而神拯救的方法，就是把世人的罪都归在耶稣基督身上，让他成为替罪的羔羊。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。和合版翻成罪人， KJV 和 NIV 都是用 the ungodly， 就是不敬虔的人。不敬虔的人就是不义的人，也就是罪人。但是保罗不用罪人这个词，而用不敬虔的人，就是一般不追求神、没有想到神的人。罪人起码知道自己有罪，有可能来寻求救恩。不敬虔的人是根本与神无份无关的人，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需要被拯救，他们对神漠不关心，但基督却已经为他们死了。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为着万民的，甚至是为着那些不知道需要救恩的人。这就显明了基督救赎的主动性。在人还不知道有需要的时候，神就已经预备好了，并且差派神的儿女四处传福音，寻回那些愿意悔改的人。接着我们来读第七节，为一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。耶稣基督的救赎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定下的计划，并且是根据神在永远里的旨意。这个救赎是为着每一个人的，无关乎人的种族、尊卑、地域、文化，甚至于与人的好坏也没有关系。保罗就先用人的常情来凸显神救赎的包容性，照着人的常情，为义人死是少有的。义人是一个寻求神的人，他为人正直，行事合乎规矩，在人当中是被尊重的。为这样的义人死是少有的，每个人都看重自己的生命，为别人死是极其罕见的。一个被你尊重的人而死，也许有，但是是非常罕见。在《使徒行传》10:22，圣经就称意大利的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。他虽然还不认识神，却敬畏神，行为举止被人称赞。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出义人，也是间接要勉励圣徒们要做个义人，做一个寻求神并且生活行动都合乎规矩的人。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，人人这个词 KJV 和 NIV 都翻成 good man， 也就是好人。好人是一个活在人群中经常与人为善的人，好人得众人的喜悦，得众人的称赞。为好人而死或者有敢做的，或许有人得过他的好处，为了报恩愿意为他而死。在使徒行传11:24说，巴拿巴原是个好人，他懂得如何与人相处，如何帮助人。因此当耶路撒冷教会知道外邦人在安提阿建立了外邦的教会， 就差遣巴拿巴前去帮助他们。保罗特别提出好人，也是要鼓励圣徒们也要做好人，要活在人群中，经常给予别人帮助。一个属灵人不是关起门来自己读经祷告就足够的，他必须活在人群当中，在人群当中有好名声，愿意帮助人。保罗先以人的常情来说，为义人死是少有的，为好人死或者有敢做的，这就带出耶稣基督为我们代死的超凡性。我们来读第八节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。我们不是义人，也不是好人，而是罪人，在神面前站不住脚。我们没有任何的长处，任何的功德值得基督为我们舍命，但他却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这是2000年前在各个他已经完成的事实。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。讲到基督的救赎，我们经常站在自己的地位，从自己的角度，很高兴自己虽然不堪，却能够得救。当然，基督的代死是为着我们能够得救，但保罗在这里要我们多想一点，不要只站在自己的本位，看自己能够得着什么好处。保罗让我们要体会父神的爱，父神差他的独生爱子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罪的刑罚。我们也都有孩子，当我们的孩子生病受苦的时候，我们经常巴不得能够代替他们承受。父神何尝不是呢？他爱他的独生爱子，却愿意为了我们这一般罪人牺牲他的爱子，更有甚的，他还必须亲自来审判，因为众人的罪都归在耶稣身上。我们或许能够想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，但是在这里，保罗带我们要体会父神的爱，这是何等崇高超越的爱。为了我们这些不配的人，他愿意舍弃他的爱子，所以保罗说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今天世人们因着自己的被盗与犯罪，落入了战争饥荒之中，经常就会抱怨神的爱在哪里呢？神已经很清楚地显明了他的大爱，神已经牺牲了他的爱子，替人完成了救赎，人只要愿意相信，就能够得着救恩，人罪的问题就能够被解决。然而人不可前来领受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因此罪仍然存在。在一个充满罪的世界中，怎么可能有和平呢？神的爱已经向人显明了，人只要靠着信心前来支取，就能够得着救恩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按照圣经的启示，人都偏行己路，到了世代的末了，更会充满各样败坏的事。神给基督徒的使命，不是去改变人类历史的轨迹，因为人的历史是掌握在神的手中。神已经预告，当人的败坏达到了神公义的界限，神就要来施行审判。神给基督徒的使命，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去寻找那些属乎神的人，传福音，带人得救，摆在一起过教会生活。教会生活就像挪亚的方舟，在神施行审判的时候，能够带着那些属神的人经过审判而不至于灭亡。 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。我们不仅自己饱尝神的慈爱，也要向我们身边的人诉说神的慈爱，让他们也能够得着救恩。我们都来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赞美你的大爱，感谢你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定下了救赎计划，愿意牺牲你的独生爱子来拯救我们这一般不可爱的人。我们知道当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，你的心是何等的伤痛，但因为爱我们的缘故，你不仅定下了救赎计划，还照着预定的日子执行了这个救赎计划，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因着悔改相信而得着救恩。为这个伟大的爱，我们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和敬拜。我们是何等有福能够活在你的爱中，求你祝福我每天的生活，也帮助我能够向我身边的亲朋好友见证你那伟大无限的爱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